当我坐在那边的时候，看到这个角度的时候，心里就充满着感恩，因为我们的第二代参与到我们的敬拜当中来服侍神，所以常常看到新的面孔在那边为着诗班伴奏，这是何等大的祝福。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叫做从摩西到耶稣亚，这是记载在耶稣亚记的第一章的1-9节。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，你可以翻到这段经文。从这个星期开始，中文堂的主日正道，我的部分会从耶稣亚开始，顺着耶稣亚的次序一直讲下去。我们都知道圣经的前面五卷书，我们叫它为摩西五经，因为作者是摩西。可是有一些学者觉得这个不够完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单单把摩西五经作为一个段落，好像是符合作者，可是呢，好像要把耶稣亚记放进去之后比较完美一点，因为是从允许到实现，组成一个完整的段落，曾从创世纪第12章呼召亚伯拉罕开始，当时叫亚伯兰，到耶稣亚的时代，神选召了耶稣亚进入，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美地，进入那牛奶以蜜之地，这一个好像是一个从允许到实现比较完整的一个段落，所以也有一种叫做前面的6本书哈。那耶稣亚记对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呢？耶稣亚鼓励我们，耶稣亚记鼓励我们在百般的困难患难中要信靠神，要紧紧抓住神，也透过耶稣亚记告诉我们罪是何等的可怕，会牵连全家乃至全族，更是激励我们要接受神在基督耶稣你的新约，我们完全承受其中的祝福，就像耶稣亚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，得到应许之地作为他们的产业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读耶稣亚记第一章的1-9节的经文，我们一起开口来读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，耶和华晓谕摩西的百姓说，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和会众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，我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，从旷野到这黎巴嫩，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，又到大海日落之处，我都要做你们的境界。你生平生的日子，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你当甘泉壮胆，因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，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只要甘泉，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们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甘泉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哪里你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。耶稣亚记开始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来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，他们的领袖摩西死了，前面的路该如何走？该由谁来带领他们呢？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，应许之地就在眼前，这个关键时候摩西走了， 这时候神要兴起一位新的领袖耶稣亚来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地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这不是一个好的时机。从我们对神的认知来看，神完全可以缓一缓或者提前一点，为什么要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把摩西接走呢？因为我们知道生死掌握在神的权手中，而神在这个时候把摩西接走，兴起耶稣亚，这好像不合理。我们生活在美国，我们知道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超过两任的总统是谁呢？罗斯福总统。他做了，他在第四任过了一年多就过世了。那他为什么能够，虽然法律没有规定，可是美国的不成文的规定是总统只能做两任，那他为什么能够第三任呢？第四任呢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1939年欧洲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，而美国当时的立场，为了能够使得美国在战争期间，战争纷争很紧的期间，美国是否要参战，是否这个领袖领导能够统一，思想能够贯穿，不要间断，所以当时的人们选择了他连任第三任，这是一个很关键，不，也许不是绝对的原因，但这个原因成为他能够连任第三任第四任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所以最后美国可以介入欧洲战场，成为世界的霸主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超级的帝国，是跟这个有关系的，这是从人的角度。那摩西耶稣亚时代呢，来到应许之地就在眼前，约旦河边上，这个时候神所做的事情跟我们好像很不一样。这个时候神把摩西给接走，兴起耶稣亚。耶稣亚是一个什么人呢？耶稣亚也许在以色列民当中很出名，但是是否适合承担这个使命呢？从这九节经文当中，从圣经当中来看，连耶稣亚都没有那个信心，以色列民应该也没有信心。因为在和合本圣经里面，甘泉撞胆出现11次，其中有6次是鼓励耶稣亚的，1次是摩西要耶稣亚接替他领袖职位的时候鼓励以色列民的，另一次是耶稣亚鼓励以色列百姓的。为什么呢？用了8次，11次出现，8次是用在耶稣亚身上。为什么？当我们查看圣经的时候，摩西带领以色列时，虽然耶稣亚是他的主要帮手，可是耶稣亚几乎没有发表过意见，是一个比较沉默寡言的，默默做事的。虽然圣经说他是帮手，是摩西的帮手，从人的角度好像不大适合。耶稣亚只会打仗，他是一个建材而非一个帅材，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。一个跟随摩西40年，是否把他的意志都消磨掉了呢？甚至可能有人会认为他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，因为在12个探子进到迦南地去窥探那地的40天出来之后，所有10个人都很识时务的说，哇，那里面人高马大，城墙很高很坚固，我们打不赢的，我们要走的，赶快跑，不要进去送死。只有他跟加勒傻傻的说，往前冲，那是神允许我们的。这样的站起来登高一呼，有没有人响应？没有人响应。耶稣亚又是一个很冲动的人，他还撕裂衣服在那边大喊，导致会众要打死他了，得 得罪了众人。你看十二个探子的86%的人不认同他，所有的会众又都不接纳他，要把他用石头打死的。这样的一个人经过40年，百姓对他来当领袖会服从吗？耶稣亚自己是否有信心呢？从这9节经文当中的字里行间，我们所读到的百姓跟耶稣亚都没有信心的。所以一开始的第一节，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，摩西耶和华小谕摩西的班手论的儿子，领袖是会更替的，可是神的应许不变。从第一节到第五节，神再次的来跟耶稣亚谈论，吩咐耶稣亚，告诉他他怎么带领摩西，也照样怎么带领他们，他怎么与摩西同在，也照样与耶稣亚同在，领袖会更替，神的应许永远不改变。所以耶稣亚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，耶和华小谕摩西的助手认的儿子耶稣亚说，这一节经文代表着摩西时代的结束，耶稣亚时代的开始了。而这一节经文涵盖了3个40年，共计120年的时间。摩西120岁的时候，神把他接走了。120年，这是神的时间。在这120年当中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神专备各用40年，神要兴起一个领袖费那么大的劲。摩西在埃及的皇宫里面装备40年的时间，神用很特殊的经历把他引到埃及的皇宫里面去。所以使徒行传7章告诉我们说，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说话行事都有才能，这是在知识上面的装备。学遍了所有的，学到最后摩西自己觉得是个超人了，非常有能力了。他出来之后想要拯救以色列民了，是吗？学遍了所有的才能。而耶稣亚呢，跟随摩西也是40年的时间来操练。耶稣亚的服事我们可以看到很像摩西的，我慢慢的接下来这一年当中，我们一起来学习耶稣亚的时候，记得时候你会看到摩西派12个探子，耶稣亚也派探子。摩西过红海的时候立柱子，他过约旦河的时候也立石头，很多的事情都跟摩西很像的，因为他是经过他门训出来的，带领40年的时间，所以他从摩西身上学习到很多。而神在对领袖，对他所拣选的子民的磨练也各用了40年。当摩西蛮有心智的意气放发的时候，想要拯救以色列民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神有没有用他？神不用他的，连他的百姓也连他的同胞兄弟也不认他的。神就把他放到哪里去？放到旷野40年，磨灭了摩西的意气了，把他给削得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了。到80岁的时候，神要用他的时候怎么样？神叫他的时候，他还是一推再推，最后好像答应了呢，又想一想，哎呀，神啊，我是左口笨舌的，我怎么去见埃及的法老？还是不敢。这个时候神才要用他，用了40年的时间。神磨练以色列民也是用了40年的时间，把那一代不信的12个探子进入 迦南地去窥探的时候，十个出来说，那里面的人高马大，城墙坚固，我们没有办法进去。神说，一天代替一年，四十天窥探那地，所以你们要在旷野漂流四十年。这四十年，那不幸的一代，小幸的一代，神让他们倒闭在旷野里面，不配得那应许之地，用了四十年的时间。新的一代起来，两个能够持守住神的应许的人，相信神的应许是永远不变的人，耶稣亚跟加勒可以进入应许之地。神的时间与人的时间观很不一样。我们是怎么样？我们什么事情都喜欢快刀斩乱麻，我们什么时候都要急进。哦，我们最喜欢参加的是密集班，不愿意来个门徒造就三年，我们希望七天可以结束。我们的什么婚姻什么课程，也是一个礼拜去参加一个什么夫妻恩爱营，回来之后就要改头换面。这是我们哪有可能啊。所以夫妻恩爱营有时候会被人家说，哎呦，怎么去了之后回来的离婚率更高哦。我就跟他们说，你冤枉人家了，因为很多人去参加的时候是因为婚姻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，想用这个课程来帮助他们恢复，但是又不愿意花时间跟精力去对付自己的软弱，对付自己的缺点，所以回来之后觉得那个课也没有用。其实那个课非常有用，我参加过，所以我敢说。但是你要根据那个课所教导的，慢慢的去克服，去攻克己身，改变你自己，不要去改变配偶，永远改变不了的，因为你们没办法掌控。慢慢的被改变的时候，你的婚姻才能够扭转，那是要花时间的，那不是一个密集课突然圣灵降临就把你完全改变了，不是的。我们人是需要这样，你看看神的时间，要把摩西那身上的那个意气用事的事情消掉，四十年的时间，要把不幸的一代人的那种不幸消掉，用了四十年的时间。当我在看圣经的时候，我就会看到神的耐心。神要兴起一个民族，神要重用一个人的时候，那个耐心，那个功夫，他很愿意等人慢慢的成长起来，不是超能力加附在他们身上。而神的拣选呢，也是互相有印证的，不是说给你一个什么，给你一个人，不会的，他也要让众人，让其他人能够有共同的看见。所以他先通过摩西来交代给耶稣亚，摩西招了耶稣亚来，你要和这百姓一同，所以这是在众人面前说的，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地方去。所以神通过摩西来呼召耶稣亚，交代他们，也吩咐百姓要认同这个领袖。接下来呢，在二十三节呢，神就亲自的吩咐耶稣亚说，耶和华吩咐认的儿子耶稣亚说，你当甘前转胆，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入我所启示应许他们的地，我必与你同在。所以神亲自的来告诉耶稣亚说，你要被委以众人重任，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美地。不仅如此，接下来呢，神再次的重申，所以在第二节，第一章的第二节说，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。所以神再次的来重申他对耶稣亚的呼召，所以是相互呼应的，是有相彼此的印证的，不是某个人站起来说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乃是要有众人的回应，有神的仆人摩西的呼召等等的这些印证在一起。 并且神的拣选职责是非常清晰的，不是模糊的。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。神的这个职责或者神所交代要做的事情，有时候会逐渐的让人明白的，一步一步。我记得当时神呼召我的时候也是，我一开始很茫然，我不知道要做什么，但是神的那个呼召就临到我的身上，我就慢慢开始去揣摩神到底要我做什么。所以是有点像神呼召亚伯拉罕一样的，先叫他起来出去，去哪里还不知道，你只要听命出去就好。所以亚伯兰就出去了，在出去的过程当中，神才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让亚伯兰知道，甚至他一辈子都没有进入到应许之地，要等到耶稣亚时代的时候，400多年之后是吗？然后才整个的应许实现，一步一步逐渐的让他明白。神对我个人的带领也是这样，一步一步逐渐的让我明白。而我所要做的是什么？就是做好眼前能尽的职责。你做好之后，就等神的下一个指令下来了，清楚让你知道，就像亚伯拉罕一样。而神对摩西、对耶稣亚呢，又不一样，就很直接的、马上的、很清楚的告诉他说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起来过去，就在眼前。你要起来带着众百姓过这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。所以神有时候对每一个人、对每一个时代的人所发出的呼喊命令是不一样的。现在是很清楚的，要起来过去。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我们需要起来踏过去的约旦河。如果我们只是缩在我们的小范围里面，我们的眼光很短浅。如果我们低着头看我们眼前的这些，你所看到的就是我所看到的，就是这个讲台这个范围而已。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光定睛在我们的小组，你所看到的就是小组里面的问题，小组里面的需要。如果你把头抬高一点，你看到的是我们活水福音教会的需要。如果你再把头再抬高一点，你就会看到神国度的需要，你就不会只定睛在这个小范围里面。定睛的越在这个小范围里面，你就会越多的那些鸡毛蒜皮大的事情就变成天大的事了，因为你的心胸就是在这里而已。你需要起来跨出去，跨过约旦河，踏过去，才能够获得那个应许。而神应许给我们的是什么？我们会获得永远的生命。我们信主的人将来要进到那个荣耀的国度里面去，这是神的应许，历世历代都不变。但是什么时候能到？因为将福音传到地极的时候，主耶稣才会再来，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踏进那个应许之地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履行神所吩咐我们的，我们的眼光要放一点。如果耶稣亚不带领着以色列人踏过约旦河，跨过那条河，永远没有办法得到那个应许之地。所以神就吩咐摩西说：起来过去，过去你就能够得到那个应许之地。而这是神的应许，神的应许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所以他就坚固耶稣亚的信心说：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。之前怎么应许摩西的，不会因为领袖改变了而来一个全新的，不会的。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神的应许永远不会改变，领袖虽然会更替会改变，但神的应许永远不会改变。可是当我们面对神的这个应许的时候， 我们是否够胆呢？我们是否敢承接呢？为什么要三次的说要甘泉壮胆？只要甘泉，大大的壮胆。为什么？谁需要被鼓励甘泉壮胆呢？如果你跟一个年轻人，特别那个青春期刚开始的人，你跟他谈话的时候，我曾经有这样的经验，哇，十一二岁的小女孩，现在独立了，要自己去上课，回家要自己回家，我就交代他要怎么保护自己，一句话都听不进去。不需要，因为我们有一套保护自己的能力。我你看，我带着一个小刀，那就削枪毙的小刀，我跑得很快的，如果打不过我就跑，我跑得很快。我说你跑多快？他说没有人能超过我。我说我们比赛一下吧。我说好，我他蛮有信心的，一定要把他的大大比下去。我为了打击他的信心，我先让他跑五米，接下来呢三步两步就把他给超过了。他很生气，到前天还在跟我说那不公平，因为我已经累了一天了，你没累。这样的人你还跟他说你要甘泉大壮胆，大大的壮胆，会吗？你要叫他小心，世道很险恶。他说我力气很大，我们班所有的男人都打不过我的。我说你来跟大大掰个手腕吧，不要以为你力气很大，大大已经胖胖的矮矮的，已经力气很小了，你掰个手腕吧，要把他给降服了，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危险的。我们不会说你要甘泉壮胆的，只有什么，只有看到外面哇困难重重，自己都不敢出去，不敢做，不敢承接这个使命，害怕自己没有那个能力，这个时候才会什么，需要甘泉壮胆，神才会鼓励他甘泉壮胆，因为他信心不足。所以耶稣亚是什么？信心不足。以色列的百姓是信心不足，神就在这个地方三次的鼓励耶稣亚要甘泉壮胆，因为前路艰险，需要甘泉壮胆。所以神的第一个吩咐是什么？你当甘泉壮胆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，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我相信耶稣亚听到这句话之后，半夜会做噩梦的，因为他太了解这群以色列民了，连那个他们尊称他为神人摩西的这个伟人，能力那么强的，写遍了埃及所有知识的人，他们都不拽他了，不听他了，我算什么？我太了解你了，你四十年只是跟随摩西而已，你只会打仗，你还要做什么？摩西哪敢接啊，他也知道这些百姓是多么的叛逆的，多么的不听话的。摩西所经历的耶稣亚都了解的，他哪敢接啊，说要带领这些百姓，神让你饶了我吧。神说你要甘泉壮胆，神接下来给他告诉他要怎么甘泉壮胆，要遵主的命令，你带领这些百姓，你自己跟你的百姓都要谨守遵行我所吩咐你一切的话，不可偏离左右就可以了，总要昼夜思想，谨守遵行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。然后就说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，道路就可以横通，凡事顺利。我不知道你读了这节经文之后会怎么样，如果我是耶稣亚，我听了这节经文之后我就吓跑了，自己谨守遵行都不容易了，还要带领这群百姓谨守不循，谨守遵行。而神的应许是什么？ 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，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。哇，祝福很大啦，无论往哪里去可以顺利，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可是潜台词在告诉我们说，那如果不遵循不谨守的话，这些顺利这些亨通就跟你没有关系啦。那耶稣呀，太了解自己的境况了，耶稣也太了解那些百姓是怎样的一些人哦，能够做到不可偏离左右吗？能够做到不离开你的口吗？能够做到昼夜思想吗？没有信心的，没有信心的。所以耶稣呀，责任重大，行偏的后果很严重，因为行偏了就不顺利了，就不亨通了，那该怎么办？谁来承接那些应许之地呢？责任再大了，所以他不敢。接下来神就继续的鼓励他，因为有主同在就可以完成。所以神就说，我岂没有吩咐你，你当甘前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当我看到我岂没有吩咐你这节经文的时候，这节带有责备的口气的时候，我在我的大脑里面就有一个图像，耶稣亚的图像就在我的大脑里面出现了。我可以看到耶稣亚是满脸惊恐，被吓住了。神告诉他要甘前壮胆，告诉他们说要不可偏离左右，要不可离开你的口，要昼夜思想。耶稣亚听了之后就吓住了，害怕了。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，神才会提醒他说，我岂没有吩咐你，你当甘前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惶。因为看到的是耶稣亚满脸惊惶，满脸害怕的景象哦。这一点跟摩西有点像哦，神要为他重任的时候，不是啊，哇，我升官发财了，我作为元帅了，开个庆功宴，不是的，吓死了。所以就在这个时候，神就跟他说，我与你同在。神的鼓励、安慰和提醒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带领这些百姓不容易，可是如果有神的同在，就没有什么不容易，你就要甘前壮胆。这也提醒耶稣呀，事实上以色列真正的领袖是神，世上的领袖都只是替神行道而已，都是神的仆人。有神的同在，神做完，你还怕什么呢？我岂不是跟你说吗？你要甘前壮胆，你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惶。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惶，不是靠自己，乃是因为什么？乃是因为有神的同在，你就可以不用惊惶，不用惧怕。所以从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，对不起，从摩西到耶稣亚，从这代到那代，神不断地按着他的心意兴起神的仆人来带领神的百姓，仆人不断地更替，神还是这位神，时代不断地变迁，神的应许永远不会改变。神在每一个时代每个时期会兴起或呼召他的仆人来带领神的百姓，但真正的带领神百姓的还是谁？还是神。以色列人忘了，他们真正的领袖不是摩西，也不是耶稣亚，而是耶和华神。有时候连领袖自己也忘了， 但神不会忘，神会不断的提醒我们。可惜即使神无数次的提醒以色列人，他们还是时常忘记，甚至还要神为他们立一位王来带领他们。这个后果是什么？这个后果是这些王带领他们去拜偶像，远离神，到最后怎么样？导致他们国破家亡，因为他们没有把神当成他们的王，当成他们的神，当成他们的领袖。我们应当谨记，无论从这一代到那一代，唯有神是我们真正的领袖。其他任何人，无论是摩西、耶稣亚、大卫、保罗、巴拿巴，还是任何神所兴起的领袖，都只是神的仆人而已。神会有耐心的去装备操练他的仆人来带领神的百姓，而领袖的更替完全掌握在神的手中，甚至有时候让人无法理解更替的时机，在人认为最需要领袖的时候他换一个，这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。身为神的仆人，神的百姓，我们唯有甘前壮胆，履行神赋予我们的职责跟使命。无论在任何环境，我们都要甘前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相信神所赐给我们的是最适合的，坚信神的应许是永远不会改变的，坚信神才是我们真正的领袖，神是与我们同在的。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谨守遵行圣经的教导，不可偏离左右。如此的，我们无论往哪里去，做什么事情，我们都可以什么？都可以顺利，都可以亨通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你在历史当中如何带领以色列的民，你如何的拣选摩西、耶稣亚，你与他们同在，你鼓励他们要甘前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惶。虽然好像环境很不好，虽然好像所要带领的百姓很不听话，但有主你的同在，有主你做王，我们就必能谨守遵行。我们求神你来帮助带领我们，因为我们知道神你的应许不变，你的爱不变，你的祝福不变。我们求神你来带领帮助我们活水福音教会，帮助我们开阔我们的视野，帮助我们愿意起来过去，踏过约旦河，进到神你所应许我们的那个地方去。我们求神你来抬起我们的头，可以看到神你国度的需要，不仅仅只是定睛在我们自己的身上。我们求神你来带领帮助，我们将来祷告祈求